平安。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主日平安。我刚才是流着泪唱完了《真神羔羊》，非常的感动。我也感谢敬拜队带来今天的赞美诗歌。大家知道吗？2000多年前这个主日，是我们荣耀的君王骑着他的小驴驹走进耶路撒冷，踏上十字架，最后的踏上十字架的道路。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下个星期的这个星期的周五，也就是受难日。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2:13-53:12。我想问一下，除了刚刚读这一篇的时候，以前读过这个，有多少人读过以前读过的，请举手。OK， 好，大家都很熟悉哈。因为这一首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四首仆人之歌的第四首最后一首。然后今天呢，我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我们都说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很轻飘飘的可以说出口，但是神给我的感动，我也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哈。大家要想到，这个以赛亚写这个诗篇这首歌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700年前写的。他也就好像是在现场看的。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在2000年以后，从四福音里面也知道这一切都发生了。所以就是说，我就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到当时的现场啊。我们随着以赛亚，因他那个望远镜远远的看到，就是预见是吧，预言，然后从四福音我们的回看，就是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偶然，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我们神在万事之间就预备好的救恩计划。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受难周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荣耀的君王走向十字架进于耶路撒冷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考主啊，你所走过的路，你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神的仆人主耶稣你的榜样，让我们作为每一个都得因的你的名得信成为你的门徒的人，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我们所受的苦难，以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耶稣你的榜样怎样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主，求主的圣灵亲自的在这里运行，你紧紧的高孩子的口，让我所说的话是你要我说的话。也愿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的讲经文的讲解，都带给弟兄姐妹鼓励、安慰与鞭策。我们孩子把下面的时间跟进的仰望交托，求圣灵亲自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至于前面我刚刚讲过的，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一篇经文哈。啊，刚才已经大家都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但是我原来想着再读一遍，但我建议大家回去再读。不过我今天讲的，也就是因着这个经文的顺序讲的。我今天给的一个题目是“神仆人的风采，主耶稣的风范”。好不容易想了一句这个比较文艺化的主题哈，但是呢，就是说关键是我们后面的内容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刚才52章开始，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三个类群的人。第一个是耶和华神，他的计划；第二个他的仆人耶稣的所言所行，或者就是说世人或者当时的人是怎么的反应，也就包括我们这些在座的人是怎么的反应哈。所以呢，就是在他的52章13-15节里面呢，就让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一个神，他有一个救恩计划。因为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在新译本或者经文里面，就是他前面有一个字叫“看呐，看呐，我的仆人”，就是他就把耶稣这个仆人就让大家看哈，就是或者是推 就把这个仆人就像那个镜头一样的，就电影开始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主人公就推出来了哈。看了我的仆人，这个仆人会怎么样？他说他行事智慧，必被高举上升，而且要成为至高。就是这是第一句，就是说这个仆人要高升哈。然后大家当我读到成为至高的时候，大家心目中会想到哪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六到九节，是不是他必成为至高？哈，他说这个仆人，这是一个我们想象的，哇，这个仆人行事智慧，高举三升，成为至高，很好哦，大家想象很有异性气概哦，或者什么的。但是他第二句他说会使你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后面有个夸号，就说他的面容比世人憔悴，他的形体比世人枯槁，就是这个人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英雄气概的人物，使你惊奇。还使你惊奇的是什么？他会要洗净很多的国民，就是我们因他的保，我们现在都会知道哦，因他的保险我们得洁净，是不是啊？就是他会洗净很多的国民，而且君王都要闭口，无话可说。为什么君王啊会要闭口？后面他有个因为，他说他们以前没有听说的事情现在听到了，以前没有传的事情现在看到了，或者以前没有听现在明白了，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意思。好，所以说这第一节就是说，这是序幕就一打开，神的有一个救恩计划，他会有因他的一个神的仆人来拯救这个世界，这是超过当时在苦难中的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的想象哈，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整义，告诉我们就是什么，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这个救恩计划不是当时的犹太人所期待的。好，然后就往下走了哈，就进入那个第二，在往下走的时候，哎，他就说我们这些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传的这个信息有回顺心呢，我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救恩计划我们去传有人信吗？这个救恩计划有人相信吗？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仆人他就后面都是以他为主啊，他像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于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大家想象一下哈，像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于嫩芽，就是那个小小的芽，就是很弱，是不是？好，然后出于干地，我们知道干地能长功吗？没有，是不是？就是说，所以表示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以一个 baby 的形，以一个小婴孩的形式出生在马槽里，他的出生一个贫困的末将的家里，哈，就是说。但是他这个是耶和华面前，这是神显神让他这样来的，所以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于嫩芽，无像根出于干地。更有次语就是说出来的家世不好，还有志可，还怎么他无家型美容，然后呢也没有美貌让人家羡慕，他不是那个帅哥哈，不是的哈，非常的普通，无家型美容，无美貌让我们羡慕他，就是一看他都不会让你很羡慕，普通的再普通就像你我，让你无可厚非，不是因为他是长得美貌然后让吸引人，他不是的，他不是因为美貌吸引人。这是我这次来看的时候才第一次觉得，哇，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很美貌的，不像圣经里面讲的扫罗王美貌，是不是？大卫王美貌，约瑟啊，那个约瑟也很美貌，是不是？没有，耶稣是非常的平凡啊，而且就是说，不但是这样的话，他还被人藐视、厌弃、藐视、厌弃。圣经上讲了两次他被藐视，就是为什么被藐视？因为出生，出生也不高，是不是？然后又长相又平凡，但是。他还多受痛苦，他成为忧患之子，所以当时的人的话就是这样看的，因为这是人不信，而一个呢也不羡慕他，甚至后面还讲到掩面不看他，不尊重他，这就是我们世人的毛病，以貌取人，看外表，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他定义的甘心卑微， 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有全世界，他可以出生在皇宫大厦，他也可以出行的时候有马车，但是他的是步行，是不是？所以说他是甘心的卑微，这就是仆人的风范，甘心的卑微。他是以神的为念为念，他不看人的想法，只要神的方法。神要我卑微，神要我成为 baby 出生，我就成为 baby， 成为小孩出生，是吧？一如既往，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不管你世人怎么看，都是要完成神的使命，带给我们的教导。作为我们是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所要看的是神看我们的所言所行，而不是在求神怎么肯定，人怎么肯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个姐妹就说，她在想，她说我被什么所绑定？哈，我当时我没有回应她，我也想我被什么被绑定？其实我最被绑定的、最绑定我的，我是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因为我出生就说，我出生在一个还就是说，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也算是真的。就是说在人称里面我还有一个在工厂工作的父亲，所以我也还算可以，至少。但我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就是我们家，因为就是说在那个女要儿子的时代，我们家没有儿子哈，就是说，而且我也很自卑，就是我是很在乎人对我的肯定的。结婚以后也很在乎我丈夫的肯定，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也很在乎我孩子们的肯定，在弟兄姐妹中相处的时候我也在乎弟兄姐妹对我的肯定，但是通过这一届耶稣基督，他甘愿卑微，只在乎神的肯定。这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甘心卑微，不是他没有。我就想起我爸爸经常跟我讲的，小时候我父亲很教的一条很智慧的话语教育我，真的开水不响，响的水没有开，明白不？真正的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是那个到处叫嚣的人，甘心卑微，这就是神给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典范，作为神的仆人甘心卑微。好，然后呢，就是说一个他甘心卑微以后，他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话，他经受很多的忧患，但是呢，他这个第四节他就转换了，他成员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刚才唱歌也唱了这个哈，好，然后的话呢，世人是怎么认为的？就是说他承愿担当我们的忧患，担当我们痛苦。世人以为他还是被神击打苦待了，是不是？好，然后同时呢，最后这是最著名的话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承愿担当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因他受的哪知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是担当了世人的罪孽，耶和华神使那个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愚羊，世人都愚羊，走迷了路，而且还偏行己路，是不是？就是本来那个痛苦那个忧患本来是我们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担当的这些忧患，实际上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人是走投的迷羊，就是说当时的世人和包括我们这些人，就在这个经，因为希伯来这个圣经是希伯旧约是希伯来语写的，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人他们就是以牧羊为主嘛，所以经文里面很多描述都是以这个羊来代替人的一些景况哈。所以在这里也刚才我们也唱了真身羔羊哈，所以这个羊的话呢，有在它生物特性里面，这个羊它就不懂事啊，就是它不会回家，不知道回家的，就是它很容易走迷路，走就是它会低头吃草，吃的那个有个悬崖它也不管，啪啪它会掉下去哈，或者就是说，或者它走偏了路离开羊群后也会被野兽吃掉，就是迷羊走路哈，就是迷羊归。但是我们的耶稣他也把他成为一个羊，他是一个无罪的羊，就是像我们献祭的时候要写那个没有残疾啊，没有点，没有瑕疵的羊哈。主耶稣是无罪的羊，大家有今天回去以后一个屁个犬，我们是什么？走迷的羊， 耶稣是无罪的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替罪的羊，是不是？这三个羊咱们记清楚了，就这个信息就记下来了哈。所以他呢，他是为我们的世人受害，是为我受害，就是刚才那个歌里面就说为我受害啊，他也是替我担当。然后但是世人的话都是很无知的，就是不觉得。其实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觉得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受害呢？所以我今天早上也在想，就是说我邀请大家用那个 picture， 耶稣每受的一个鞭伤，他每流的一滴血，都有我们过去的过犯、现在的过犯、将来的过犯，但是他这些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归他归附在他的身上，他已经替我们受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还生活在过去的罪疚里面。耶稣都已经为我们付了哈，都已经为了付了，他既为我付了，也为我的先生付了，也为我的母亲付了，所以我没有资格再去指责他们。这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哈。然后作为神的仆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可以不愿去受这个的，是他自愿的哈，他自愿的。还记得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神啊，这个苦杯倘若能移去就移去吧，但是按你的旨意行。他知道他来就是要来受死的，他坚守他自己的这个，他不看人的，不看人的想法，他也不看这个当时彼得跟他说啊，这个当不能发生，他跟彼得说撒旦退后去吧，因为他知道他要走的就是这个哥哥他的路，就是走十字架的路，所以说他是甘愿舍己的哈。神仆人的风范是甘愿舍己的，原来他所受的鞭伤是为了是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是我们得平安，他受苦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就因为昨天我们的小组就谈论到，就是这种受苦，其实我们在北美已经是很舒服，很舒服，就是我们还没，就像希伯来书里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流血的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一些。昨天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身边有没有人，你也看到，他就像主耶稣一样，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放下他自己的这些的好处来为人付出哈。所以我们小组讨论也很激烈，我们就谈到了上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的宣教士夫妇，我们也都和他很熟悉，而且借着上个周末他在两个小组的分享，大家也对这一对夫妇有所了解。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也是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带着美国梦或者北美梦来到这里，他们也在这里创业，他们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但是到了最后是他们非应神的呼召，他们放下这个北美的虚实生活，他们是顺应神的呼召哈，就是以神的呼召为念，是吧？他们甘愿舍下北美的舒适的生活，去到柬埔寨去宣教。他还不是去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是不是？是去到那种小山村，大家都听到了哈，有要忍受那个蚊叮虫咬、毒蛇蔓延，然后他们还要甘愿的谦卑，要去学柬语，要先去那些的老百姓学习他们的语言，甘愿谦卑，甘愿舍己，放下这边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说神仆人的风范，主耶稣的榜样就是甘愿舍己，是不是？好，甘愿舍己，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神仆人的风范，一个是甘愿卑微，甘心卑微，第二个是甘愿舍己。然后就像我们已经从我们现在已经从四福音知道，主耶稣他甘心卑微，他甘愿舍己，他做好了准备，他要去走向十字架的路哈。所以呢，在这下面的经文里面就会讲到他被欺压，然后被审判，但是他向羊群牵到宰杀地，他不开口不开声。经文里面说他甘愿自卑的不开口不开声，然后他甚至就是被审判了，被夺去使命了，他未行强暴，口无诡诈，就是说他不开口，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的无辜。我们都是嘴巴很嘴口，然后很容易犯罪。我们的主耶稣连叨叨都没有犯罪，他完全的纯洁，但是他被钉上了十字架上。所以以赛亚在远远的地方都看到了这样的镜头，而且甚至他还被和同辈恶人，他虽然没有任何罪，但是他和恶人一起同埋葬，是吧？但是当时的人谁想过呢？就是我们世人不明白啊，谁想过他当时受这样的苦？谁想？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里谁想他当时是为百姓的罪过受死的呢？不明白。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能够完成这个？因为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成为赎罪祭。哈，赎罪祭的话，大家知道，就是以这个以他的性命代替我人，人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有献祭嘛，他赎罪，以那个羊来他的死来代替人的死，所以就是说，所以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是成为赎罪祭啊。然后的话，他因为他以神的意念为念，他是无罪的羔羊，是不是也是替罪的羔羊？他不开口，所以这个不开口给了我很多的默想。不开口就是我们怎么表现我们的忍耐，不开口。其实想到就是说，我们不开口有两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被无端，他是完全被冤屈，被误会，或者说他无罪，但是他被钉在，但是他不开口，他审判的时候不开口，因为他以神的旨意定要完成，为神的旨意他不开口。所以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行呢？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当别人我们受了埋怨的时候，我们像耶稣一样的也能够不开口。第二个，我们世人很容易指责别人，当你想要指责别人的时候，也能够做到不开口。在我们家那个七号路转到那个 Four Microwave 的时候，那里有个斯多普赛。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时候就有路上就有铁路，就是我们要过那个公路上过铁路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牌子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临停三分不抢一秒，不知道大姐看到过这些赛没有？临停三分不抢一秒。其实我们家那个 stop sign， 我和昨天和我弟兄也说，非常的好几次，如果说我们在那个 stop sign 你不真的在那停稳一分钟的话，有个时候你抬头有一个车很快就会过去，非常的危险。所以临停三分不抢一秒，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想要人当别人埋怨我们也好，或者我们想指责别人的时候，临停三分。不抢一秒，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祭，就是我们是新造的人。当我们他死了，我们因着他一起，我们就活了。但是有个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死哈，就是我们的老我要死以后，当我们忍住了那句话没说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情景了，是不是？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女孩，一个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哈，就是说。有一个妈妈，有个小女孩，那小女孩手上就有两个苹果，妈妈就笑眯眯地说 Dear 哈，亲爱的，给妈妈一个苹果好不好？那个小女孩就看着她两个苹果，对，这个咬一口，这个也咬一口，你可以想象那个妈妈的脸色，然后呢，那个妈妈的心里在想什么，这孩子这么，但是她等了一分钟，那个小女孩说 Here mom this one is the sweetest， 她说这个最甜。可以想象到，如果说妈妈没停那一下的时候，就啪啪啪，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怎么这么自私啊，那个小孩会不会hurt？但是这个故事要给我们想想，就是说临停三分不抢一秒，就是即使你就是被受了冤屈，人家埋怨的时候，你不争论不回避，就是你忍过去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们就说宁巧怎么忍呢、啊、我们怎么办呢？是的，我们也开了一个出路，我们可以忍忍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要出口啊，找谁出呢？找你的属灵伙伴，找你的祷告同伴，我们在那边去，在那边去出口，是不是？所以我很感恩啊，我们有晨祷，我们早上有晨祷，所以我们受的委屈我们可以在那里面一起来分享，在主内分享。当然能够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个事情，昨天我们应该说是靠主得胜，好像得胜的不是很完全。我们查完经回去以后，我妈妈的，就是因为昨天没有急着出门嘛，所以我们就没有把所有的鸡鸭鹅关进去，就留了几个在外面，我们就想着也没事嘛。但是朱恩昨天回去以后，我妈的8个鸭子只有5个，丢了3个。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句话我说，这是付代价，很高大上的话呀，那就付代价呗，是吧，丢了就丢了，但是老人家不行嘛。所以我又再多说两句的时候，这后面几句话是不该说的，我就说呀，我们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后我就不锁门了，只是我就是叙叙一下想安慰他，没想到就是说，因为有个时候话说的不得体的时候，人家以为是被指责了，所以当别人被指责的时候，他就马上回过来的时候，这个球再回来的时候，我也就也难受了哈，难受。今天还要讲道啊，怎么办啊？3个 message 出去了，一个是到夏静姐妹，另外一个是到艾米姐妹，第三个是到我自己的姐妹，还有单元班妹，还有弟兄了，祷告啊。所以昨天不是说，艾米姐妹就正好用了昨天那句经文，你心里刚强起来吧。昨天不是说要考虑有没有回应过刚强吗？所以晚上昨天我还是有几个小时的睡眠，也很感谢主。我妈妈晚上也有几个小时的睡眠，看到没有？就是说，当我们要操练不开口的时候，就是主耶稣他就是操，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哈。因为我们也是知道，就是说，神叫我们不开口，他也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的，他一定会能够帮我们的。当我们真的是想到是为神而活的话，今天早上我们的祷告就说，与永生无关的问题，与引人规矩无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包容，可以忍耐，是不是？好，我们也看到就是主耶稣，我为什么这个不开口让我想象的很多呢？因为我们曾经也可以想象到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还记得吗？下面有人摇头说，哎呀，你不是神吗？你下来吧，下来吧。所以我们当时也想象说，如果你挂在那个上面，别人在下面讥笑你的时候，你想不想下来扇他两巴子，再跳上去再去死啊，是不是？所以这么一个形象的时候，所以我就这是多讲几次不开口。其实无论是雅各书也好，很多地方也好，这个口舌之罪，如果说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口舌不犯罪，这个人就是什么人呢？就是完人了哈。所以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诚心忍耐？因为他要以是耶和华神定义将他压上，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就是说以神的旨意为完成为己要。这也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真的是诚心驯服。作为神的仆人不一定就是坐到前方的宣教士，神的仆人也不光是我们的传职侍奉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因信主成为神的门徒也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有自己该有的岗位要坚守哈，就是知道神命定我们。昨天我们是在我们的一个姐妹家开放，她开放家庭去他们家里面哈，就是说神可能呼召你开放家庭，神也可能呼召你带你的孩子来主日学。上周我们的宝芬姐妹在这里呼召，就是说希望孩子们来这里不迟到哈。我就想到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小朋友带到儿童主日学，我们也是在为主受苦，是吧？我们要和孩子们斗智斗勇，要把他们从船上拿起来。但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其他人，他们都是迷路的羊，在他信主之前都是迷路的羊。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迷羊找回来，是吧？今天唱歌里面就是使迷羊归途。所以大家要想到，你当你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虽然你小孩和你唧唧歪歪的，你有个时候还忍不住还要发火，就是说为了要来，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这也是你诚心忍耐，你要看到将来的结果。其实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诚心忍耐？因为他知道他胜过这个试探以后的他受苦的果效。好，就是说，所以到后面他就是说了，就是说，哎，到了这最后的 五十三章的那个九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完了以后，他说他必看见他的后裔，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必在他手上亨通，他自己也必看见他受苦的功效，他就会心满意足，而且神还将他升为至高，然后让他与强盛的均分。好，所以呢，我们的世人会有什么的结果？凡认识耶稣基督的，就因信称义，所以他就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一个他的盼望，让他能够忍耐，盼望使他想到这个胜过这个以后的果效。哈，所以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作为神仆人的分产，他是恒心的盼望。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要的，就是说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因为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必在他手中亨通，就是得神的赏赐，将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要恒心盼望。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也讲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看到他得胜以后的荣耀，他就重新回到荣耀里去，就轻看苦楚，就轻看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要知道我们传道人也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向神交战，所以我们应该神的仆人应该是以向神竞争，但是我们也要为人舍己，是吧？所以我们对人舍己，举是必喜悦的哈。所以前面提到这个我们开放家庭，我们家开放家庭现在手算一下，从二零二一年开始，我们也开了20年了哈。中间肯定有很多的不容易，也有很多的苦恼，也有很多的痛苦。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就想象我们开放家庭以后的果效，真的有个时候不行的时候，就和我们弟兄可以守啊哈，守算，就像我们的牧师天天为我们守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能过去。也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牧师，他也是甘心卑微，他也是甘愿舍己，他舍了在多伦多大教会的服事，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他也坚持神的呼召，把我们的教会坚持带在坚守真道的这个方面。无论外面的怎么样，我们教会的方针就是坚守神的道，不抵抗成功神学，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娇小的身躯走家创富，真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真的恒心盼望他。我想他肯定也是想到若干年后，瀑布教会在他这带领的10年，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将来教会成长成几百人的时候，他肯定看到这一点。因为第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说我们的教会将来是400人，他说我的信心太，就是说可嘉。但是事情都是成小事做起，打好根基，根基稳了才好在上面建造。所以神的仆人，我们是恒心的盼望。我也还想给鼓励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和家长们，当你们把你们的孩子来带到教会的时候，是很受苦。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家的小儿子，天天懒洋洋的，被我们拖到教会哈，还记得哈，每次来了以后就躺在那个长椅上，是不是有那个印象吧哈？也是想到他上大学这个时候，他还在你身边。但是你也想到上大学以后离开家里以后，他放飞的时候我们管不了了，但是神管着他。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的小儿子给我们也有一些苦恼。他青春期推后，就是说在家的时候很乖，也被我们带到教会，但是4年的大学里面和我们有点唧唧歪歪，我也很难受，那种母子不同心的那个痛苦是实在的。怎么办？我们就靠主忍受，想着盼望，但是也有出口。出口是什么？我孩子有干妈妈，所以我就只能跟干妈妈嘟囔呢。所以干妈妈就会告诉我们，这样的孩子，很多人都说的，就是说你不要怕他将来会回来的，就是青春期和我们这个没办法。但是我很想告诉大家，真的是恒心盼望忍耐。他现在他会去23、24岁的年轻男孩子。去到儿童主日学，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多伦多的后埔教会，他去 他要我们祷告，他在教会的侍奉，他是去儿童局日学，阿门。所以这个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把孩子带到这里。然后我们自己开查经班也有苦恼，是吧？家里要搞卫生呐、啊，加上我们家，也有一位弟兄是比较爱整洁的，但是我是大老粗，我无所谓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苦恼，但是我们是恒心盼望，看到从我们家这个从我们教会从我们查经班走出的人，有做教会长老的，是不是？还有去做牧师的，我们的心就得了。我们这是在地上看到的荣耀，而且主也说，在地上为我受苦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今天呢，我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我是要想总结一下哈。耶和华神仆人的风采，主耶稣的风范，一个是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以神的方法为准，而不是我们人的方法，是吧？第二个的话，神看人是看内心的，然后我们的作为我们仆人，我们是甘心卑微贫乏，看神要我们看的，不要以貌取人。作为我们人，不要以貌取人，要尊重我们的传道人哈，尊重我们的牧者，真正在我们中间服侍的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哈。然后的话呢，正点就是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的迷羊，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甘心的舍己，我们要去以找他们回来为我们的责任哈，为神给我们的任务哈，就是说要想到我们受苦是为他人有益，是为了灵魂得救。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不一定是像宣教士那样的去到很远方的去跨过层层山敲开扇扇门，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层层山，那个层层山就是有个时候是我们心里的障碍，我们也要去敲开别人的心门。有个很具体的行的话呢，做个广告，就是一个是我们马上会有复活节的受苦节，星期五晚上有受难节的音乐敬拜，邀请你的朋友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他爱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为我们舍了命了。好，另外一个呢，教会的话也印了很多名片哈，大家可以拿一些名片在你的身上，克服我们的心理障碍。我们无论你是在哪里，或者你们家有开着有小型的闭着你的，都可以放在那里哈，就是让人家看到，就是说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我们愿意为挽救迷羊来归回，因为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救恩已经成了。这个信息向谁传呢？有谁会信呢？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但是传我们是一定要传的，是不是？都在神的手里面。好，这就是说世人的迷羊，我们要甘愿舍己来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好，第三个这就是不重复了，就是说我们要甘心的诚心的忍耐驯服。那个如果说大家记得腓立比书那个二章六到九节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他是自己卑微诚心驯服哈，但是我这里写的是诚心忍耐，忍耐驯服，驯服忍耐都是一样的，因为以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是不是？好，我们要诚心忍耐，就是说主为我死了我就活了，但是我的老我死了，其他人就会活，就像我刚才前面讲过的，是不是？当我们忍耐一些不平的时候，那个战争没有当时爆发的时候，过后的时候，我们就救活了一个灵魂。因此我们的一个忍耐使另外一个人信主，特别是我们的配偶之间与长者之间诚心忍耐，使一个人信主好得无比。第三个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之所以能够忍下去，就是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哈，是盼望是在神那里。就像主耶稣他必看见他的劳苦功效，所以我们要盼望。昨天我们也聊到，就是你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在我的那个学习培训里面，我们在那讲的就是说你的盼望就是说是 是在上面啊，就是直线的哈，不是横向距离的哈，就是因为只有你把你的盼望是放在直线在上的时候，你才能够 focus。大家想象没有哈，我现在把它发挥一下，当你把你的盼望上的时候，你就只往上看了，但是你要横向的时候，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往哪里求，就会打乱你的。所以说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是在神那里，是不是啊？好，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神仆人的风采，就是主耶稣的榜样，就是对神竞争哈，以神的事为念，是不是啊？还记得他说岂不知道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以神的事为念哈。然后我们在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对人舍己，尽量放下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就风平，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是说对人舍己，然后我们以神的事为大啊，以他人的事为先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们现在的受苦是为了将来的荣耀，我们就轻看我们自轻自占的苦楚，我们要得到摆在我们前面的荣耀。阿门。好，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借着这一段的时间，主啊，感谢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的主耶稣，他以神为重，在神竞争，对人舍己，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甘心卑微，甘愿舍己，诚心驯服，恒心盼望，这是我们神仆人的风采，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主啊，谢谢主，求主你让我们以神的事为念，也对人舍己，来走我们余生的路，跟随耶稣的脚跟，往前行。主啊，谢谢主，你也祝福我们凡这样操练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因为主你说在地上为你受苦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让我们心存盼望，让我们因为我们是神你的仆人，主耶稣你都为我们舍了命，我们以感恩报答你，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